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8月29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移民局日前就宣布说，以后针对于申请公民的人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式要来做审核，就是要重启社区核查，叫做 Neighborhood Checks， 来查这个申请人的居住地跟工作场所，而且呢还要访谈申请人的邻居跟同事，或者说呢除此之外，未来可能也会要求申请公民的人要提供来自邻居、雇主、同事以及商业伙伴的推荐信。当然这个呢，移民局现在也鼓励主动的提供这个推荐信，当你在申请公民的时候，那么这个目的也就是要审核每一个申请当公民的人要自己来证明说我就是好人，而且呢是符合美国价值，是值得留下来当公民的人。那么讲到这个部分那么虽然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都觉得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说实话这不是一个新的项目，这是在老布希总统时代就已经曾经实施过的，只是后来呢被这个 FBI 的背景调查就给取代了。那么这一次呢，川普总统或者是川普政府现在重启这个30多年前的一个老项目，要来这个查这个你申请公民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接下来介绍今天来参加节目的来宾是黄群燕。群燕你好。
广瑜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我说在美国申请大学要推荐信，申请工作有些时候也要推荐信，租房子也要前房主的背书，现在连申请公民不但要去查访申请人的居住地跟工作场所，现在还可能被要求 提出这什么邻居、雇主、同事还有商业伙伴的推荐信，证明自己是好人。 Oh my god， 你怎么看这个方法？
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也是所谓的移民嘛，就是我来美国念研究所，然后后来因为结婚然后变成美国人。那当初我在申请工作时也有 H1， 其实我都经过这个过程。这个在申请的时候本来写推荐信也是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的，那当我自己要变成公民的时候，那时候他是要求你提供很多文件，包括你居住多久啦这些，可是那时候并没有搞到需要把我的邻居的人都说你拜托你写封信证明我是个好邻居，这个就都不用做，对不对？那你刚刚也提到，其实这个在1965年到1990那个年代的人就有做这些，是1990年之后，就是说不用不用，我们的 FBI 就可以去做背景调查了，所以就不要你们自己提供。所以我想也不是说做不到，但是只是因为这么多年没有做了，因为90年代到现在都没有做，今天已经2025了 ，right？ 你有35年都是让 FBI 去做背景调查，忽然现在你要开始去，那你是不是要开始小心说，我跟邻居不能吵架，不然的话邻居不愿意帮我写推荐信，或者是说你跟同事之间的相处，甚至它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你要怎么证明你是一个好人哈？那良好的品格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主观的，对不对？那你怎么证明？你说对啊，我宣誓说我会忠于美国的宪法，我会维护美国的秩序，这也是口头讲讲的。所以以后未来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新的联邦政府的这个要求下，他现在就是不要再走 FBI， 然后要求你自己证明，而且要积极的证明。那我还想积极是怎么样积极，你要怎么样积极到证明你是好人，而且是对美国的社会是有良好贡献的，而且甚至你这个来看，比如他看你推荐信，他如果觉得不满意，他认为这推荐信太假了，他甚至可以再主动要到现场调查。
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就是说 FBI 过去都是帮政府来查这个申请公民的人有没有犯罪记录嘛，所以 FBI 如果你没有犯过法，那基本上就用这个条件来当好人。所以申请人的意识形态跟我们美国的价值观一不一样根本不知道， 完全不晓得，所以很有可能就会让什么支持哈马斯啊，或者是反对我们美国的人变成了美国公民，结果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麻烦。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所以现在他想怎样釜底抽薪，避免跟我们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来当我们美国人。我这个看起来是他的方法嘛？你认为有用吗？如果真的想要捣蛋的话，你觉得你查得出来吗？
我认为这样哈，有心要做这卧底的人，你永远查不到了哈。这个是很极端少数的人，但是对一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嘛，现在包括有入境的时候，他都会看你的手机，看你的 WeChat， 看你的社群连体的写的东西，来，那他用同样的标准来针对这些申请公民的人，他要看到你有没有反美的语言哈。烧美国的国旗，或者是你支持像你刚刚说的哈马斯，或者是那个巴勒斯坦啊，你反对以色列。其实这个联邦就是代表川普总统出来做备忘录解释，因为他在8月26号做了一个公开的备忘录解释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这些假设，你这样，你反美，你对美国支持的价值观不认同，那美国什么价值观？美国支持以色列，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反对以色列，或者是你支持这个巴勒斯坦，那美国不赞成巴勒斯坦，你就是跟美国对着来的话，所谓的反美就是美国所有选择的方向你都让它反过来的话，那你很可能会因为这个，你就不是美国认为所谓的良好品德的未来成为美国公民的候选人。那你说这个东西以前没有这么做过，因为以前他并没有给这些所谓在移民局看申请表的有这么多所谓的主观的自主认定，现在他把这个主观的自主认定交给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中心啊，那他们可以选择来问很多问题，然后也甚至可以说，比如说你是不是离婚啊？没有付这个子女的赡养费啊？这也算是不具有良好的品德哈。那或者是说你常跟邻居呀、为了争停车位吵架啊，这个也是不是良好的品德。或者是你有逃漏税，然后你被检举你的税报的不完整，那你也不是良好的品德。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其实像我们自己在看，就是说有的它并不见得是法律上违法。因为你看我们常说你这个如果报税漏了你会被抓去关吗？不会吧，他只是为了叫你补而已嘛，对不对？那你可以说这样的人是违法吗？在一般来讲法律上你会说这个人逃漏税没有到会被抓去关、
看情节有多严重，因为
对嘛，那你说比如说你只是漏报1000块好了，你会觉得很严重吗？
那就要看你碰到什么人来查你，
对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26号他把这个所谓的备忘录拿出来的时候，很多移民律师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他说这个主观的认定不是那么清楚、
你知道吗？我这样讲哈，我插个嘴，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逃漏税是刑事犯罪哈。我这样讲哈，美国有些时候对一些黑帮老大，他没有办法去起诉他的时候，他找不到证据的时候，因为那种黑帮都已经杀人灭口了。结果呢他就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说你逃漏税1块钱也是逃漏税，而且是刑事犯罪。所以这个你知道吗，就是逃漏税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它可大可小，那就看你今天碰到是谁，你知道吗？他如果
没错，我们刚刚现在讲就是因为它可大可小，而且它没有完全的列。因为以前你为什么说 FBI 在做背景，然后他就是看有没有重大犯罪记录，那重大犯罪记录都是大家可以认同的嘛。来，你杀人放火抢劫，那这是重大犯罪，这个都毋庸置疑的，来、那可是现在谈到这是小的，比如说你这个违法的那个交通的这些
犯罪罚单，
那或者是你说的在家里的喝醉酒然后摔东西，你没有伤人，但是你影响到邻居觉得
扰乱治安，
对，这也是有可能。或者是说你那种，你知道他里面还有提到说你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什么叫你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因为他里面有讲嘛，比如说你觉得是骚扰性的在卖东西，这也是不舒服的感觉。
OK， 强迫推销让人家觉得很
烦。对，那你说那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对不对？那你说直销也是一种啊，
okay.
对不对？
Okay.
所以它里面很多东西，它的主观认定会变得非常的广泛，它的范围变得非常的多。
不是重点在这里啊，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实施这个，就是把过去旧的制度拿出来重新实施，然 然后这个我问你说，这真的能够筛选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观念一样的人吗？你说如果真的想要捣蛋的人，你怎么可能用这些东西来找出来这些坏人，或者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价值观不一样的，所以变成既然找不出坏人，然后又麻烦了好人，你觉得呢？你觉得
他就是会不断的挑剔，然后让你不敢说不该说的话，他会有一个寒蝉效应，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会被看到，那你会不知不觉，你会自我审核，你就会尽量不去说一些美国的坏话，或者是连抱怨你都不敢讲。本来你的言论自由是你随便骂骂两句话没什么关系，可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未来公民宣誓的过程，所以你会不知不觉的。这是为什么很多移民律师说，其实他这个寒蝉效应很大，是来自于守法的人。你越守法的人，他很想要拿到公民的人，他就会很担心拿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很听话，他就会确保他没有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这样对社会秩序也是好的啦。你知道你要这样想，就是说一个国家我放一个外国人来，然后来这边骂我自己的国家，我是吃饱了撑着吗？这个是川普的意思嘛。他说我今天美国这么高档次的国家，世界强权，要来当我的公民的一定要是优秀的。那他优秀的定义来自于你要完全赞同我的理念，而且他要他学历好，他要他有工作，所以他后来里面讲的很多所谓的积极的证明品格良好理念，其实牵涉到就是你的学历，你有没有上班，你有没有对社会有积极正面的贡献、
okay.
然后或者是你在社区上是不是有提供更多的社区价值、
okay.
那你说社区价值这种东西就是很抽象嘛。
我是这样子哈，因为他现在这个里面就说你要申请成为公民的话，他现在新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他不但要去你的工作场所去看看，然后他要查查你这个你住的地方或之类等等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有推荐信，或者你自己可以提供这个推荐信，然后像什么邻居啦、雇主啦、同事啊、商业伙伴的推荐信，你觉得很容易吗？我为什么这样问你知道吗？就是说推荐信在我们美国的价值观里面是背书吗？还是怎样？是
基本上你像我好了，因为我的工作里面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就是我跟我在工作上相关，然后他刚好要申请绿卡，然后他会说，哎，你可以帮我写封推荐信，说，哎，你跟我怎么认识，让我做过什么好事啊？如果他真的有做，我不会介意写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会很愿意写。可是当现在政府变得这么的严格，然后我写完之后他来查是不是真的时候，我就会变得不想写。
嗯哼，
因为以前写他不会来查，他就是收而已。可是现在未来是写了之后，他如果觉得这个写的他认为你们有私下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因为我帮你写反而来查我，那你认为你会想写吗？
嗯 ，OK，
所以我认为他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为本来以前写，然后他不会来查。那至于说他买不买单，你写的东西都无所谓。
这个是你在帮人做保的这个担忧
过程中，你会忽然觉得哦啊，我帮你写本来是好意，就我还要被查，我还要被他访问，然后他要来我办公室走走看看。那如果你很不想要他来走走看看的人，你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写好了。
我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今天申请公民的人，他求人写这个推荐信哈。我的重点是说这个目的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彰显出这个人是好人。比如说我们知道申请大学的时候，如果要申请那个 top 10的，我在讲什么什么 Yale 啊，什么什么，
对对对，你需要有推荐信。
你这个推荐信我跟你讲，当然啊，你如果认识什么什么参议员啊、众议员啊，甚至总统或副总统，那你写这个推荐信就非常重要，而且强而有力，一定可以进去。那这个推荐信是不是能够证明这个人是好人？我们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是一个参考的模式？就跟大学工作，
应该是因为你想，包括工作，你在申请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跟这个申请的面试者说，哎，那你有没有以前的老板愿意给我们做 reference check？
嗯，
对，那就算不是写推荐信，我们可能会打电话到对方那边去问一下，哎，他在那边工作状况，他讲的是不是实话，在那边工作多久，他跟同事相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在美国的社会里，这种所谓的查核的动作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一再强调，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你真的是不是可以找到好人？那我相信啦，就是你会起码让不坏，我不能说好人，我说是不坏的人，就是他起码还有一点点社交，他还有人愿意帮他写的人，这件他会觉得说，哎，那好吧，我平常跟人家也不错，那他们应该会愿意写。但是我认为会越来越多人不想帮你写，因为他不知道写完之后会不会 被邀请来做访问呐、啊。
Oh, okay.
啊，他不想要这个访问的时候，他就觉得那少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我最好不要写。他会请他说，你能不能找别人帮你写？
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你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哦，有一个政治人物帮你写是好事，可是在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党执政的时候，找民主党帮你写可能就不是好事了，对不对？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说这个主观的认定里面你去找的这个推荐信对你在申请的过程中有好还是坏。
哇、wow, 那就是看你是在哪一任总统任内申请公民嘛。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讲这个什么邻居、雇主、同事、商业伙伴的这些好人推荐信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你是个性活泼、能言善道，那应该是很容易拿到。但是如果你是内向或者是不善交际的人，那不就惨了吗？那这样公平吗？会不会以后坊间通通都出了很多这种贩卖这个推荐信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现在申请公民哦，政府要重启这个社区查核，要查这个居住地，就是申请人的居住地还有工作场所，这个都理解啊。但是呢，现在还同时要要求申请人提交邻居、雇主、同事以及商业伙伴的推荐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支不支持这样的政策哦，以及你愿意帮你的朋友来写推荐信吗？说他是好人吗？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欢迎您待会儿呢，在我们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来分享您自己的想法。这个帮人做保啊，说他是个好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你会不会帮朋友来写一下这种信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政策，如果个性是活泼外向、很能言善道的，你又是这个很爱交朋友的，所以你要去要一个推荐信，然后去申请公民，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讲应该是很难哦，不难哦，而且。你要几份他现在并没有规定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申请大学的时候，通常来讲都是大概要两三份的这个推荐人才比较有保障。那你如果个性外向的人，你要去拿这个推荐函，或者是认为你是叫做什么，我们现在综艺节目里面常讲说你叫好人卡， OK， 你拿到一个好人卡，你应该不是很难。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长袖善舞，不是每一个人身边都是有些人都是哦，英文很好，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拿一个范本，然后当大家这样一签我觉得有他的困难性。就是说，以个性来讲，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比较安静的，然后不善交际的，那不就惨了吗？你觉得这个公平吗？你的看法？
我跟你讲，因为当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法律的要求，我们就算说他不公平，我会觉得，因为本来他就是要求要你证明。但是有个东西，我是觉得你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申请者他生活真的很单纯，每天就是上班回家，然后也不跟邻居打招呼，然后工作也是属于那种比较不需要长袖善舞的人。他当他要开始拜托人家，比如说，我来了美国，过完了3到5年，可以开始申请公民了。然后晃眼之间发现身边都没有朋友，然后老板也不好意思拜托，然后什么都讲不出来，然后他必须甚至社区邻居都要写的时候，他拿不出来的话，那是会很困难的。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一般的社区的人哦，那他想一想，我要帮你写，那我要更加认识你啊，你要先写给我你做了哪些事，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嘛，申请大学这个，你叫人家帮你写之前，你要先跟他讲你做了什么嘛，然后人家才愿意帮你写好的推荐，一样道理。那所以你在找人家帮你写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能力会写，你要能够把你做过的事，包括你对社区，比如你做义工啊，你怎么样帮助你的社区怎样，你也要能够存档把它写下来，然后人家才能够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呢，才可以写好的推荐信。我想任何一个找过工作申请大学都知道，推荐信帮你写的那个对方，他也是根据 你帮他提供一些足够资料，他才能帮你写得很好，不然谁有那么一个时间还要帮你好好的文笔书写一番，对不对？所以这也都是蛮强人所难的。那你说哦，推荐信里面他，因为他提到的哈，就是除了邻居、工作场所，然后还有他商业伙伴以外，那你要想一想哈，这个每个人的社交圈里面。愿意用英文帮你写的程度，然后他能够写得很好的，那你还要挑人呢，你还不能随便找随便的人写，所以这个都会造成困扰。但是你说哦，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推荐信，美国从此以后招进来的公民就是 number one？ 我不能说一定会，但是起码美国的政府现在的角度看，就是说都没有人来帮忙你推荐，那你一定就不够好。所以他用的是反向思考，就是你如果人够好，你怎么会找不到人帮你写？所以他的想法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那当然我们现在谈华人，我们不谈别的族裔，我们就谈华人就好。那如果说我们像华人有一些真的就是他来就是努力自己，然后也不想打扰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子，他其实是很好的人，他只是不想打扰人。那因为他不想打扰人，他就没有朋友。那像这种没有朋友，那就很麻烦。所以你说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多多少少对这些所谓社交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强悍的人，我们常说不是那种比较牛逼的人哈，比较怎样讲，他这个社交匪徒吧，社交很容易的人，他们就容易交到朋友。那比较安静的就比较难哦。那这个对，尤其是比如说你工作性质不一样的人，会特别困难。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我觉得以我来讲，好不好？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怕生的，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就我现在把这个情境，就是说，如果我不是美国公民，我现在是绿卡身份，我要去求人，求人这件事情多难，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跟他讲你自己身份，现在目前你要申请公民，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那个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尴尬，你知道？我这样讲好了，我这样做比喻。群燕，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突然之间，我告诉你说，群燕，我没有，我还要，我没有公民身份，我现在要请你帮我写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讲了一大堆，其实你一看你就说，我觉得你这个好像是假的呢，你好像没有做这些，你没有去舞龙舞狮，你为什么要写你舞龙舞狮？这你知道吗？这就变成很尴尬，你知道吗？你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真的如果没有一个很知心，然后他真的是愿意帮你写，而且他对你的熟悉度够高的人，他会担心说啊，你告诉我这些不知道真还假，让我帮你写的时候，到时候我被调查，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说谎？那真的会导致有些人不想扯上这些事情就不写。
OK， 我
这是我自己觉得。那你刚刚前一段你有讲到，以后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某一些公司专门帮你写？然后他帮你找说，这个你可以说你跟他认识，然后这个也是不好的行为啊！我不是在鼓励大家，我只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有的社会的政策、政治政策一旦出了，就会有人去，就像有人代考，有人会去一条龙、一条边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认为这个推荐信这件事也会让所谓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又多了钱可以赚，因为他就要开始，本来只是帮你做表格、帮你做申请，现在还包括要准备多少份这个推荐信，然后怎么样帮你准备，搞不好这都还要算钱，我不知道啊哈。但也没有人说这样是违法，这样没有违法，有人愿意帮你准备，帮你准备写，然后帮你，你只要帮他找到人，他就教那个人怎么写，这都是有可能。你说申请大学都有人帮你在帮忙你看你的申请表，更何况这个移民的服务，我相信只要上有政策，下一定有对策，所以这又变成另外一个所谓移民服务的项目了。
Okay.
但是回到不管怎样，我们他最终的目的，对不对？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嘛。川普总统说，他认为美国过去这三十几年来，1990年开始没有做这个所谓的社区背景调查，而且都是完全靠 FBI， 他认为这样是不够的。他认为要积极的介入，而且要积极的审查，然后要这个就是要把不好的筛掉。那他所谓的不好，这个东西现在就是因为他主观定义很高，所以大家知道你不好指的是什么。如果比如说这个人就是沉默寡言，没有朋友，这样就是不好吗？因为站在他现在的角度里面，好像这样就是不好，因为你对社区没有积极的贡献。因为他一直强调所有东西是要你对这个美国这个社区积极的贡献，而且他们要求你是有工作， 你带给社区，带给你这个美国社会，然后你的英文、你的学历、你的生活水平，什么什么，就是其实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透过推荐信来证明你多么的品德优良。
Okay. Well,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这样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几个问题，你知道吗？第一个，我这样讲哈，就是说这个用我来当例子，你帮我做保，你说我赵广瑜是好人。可是谁知道我要是哪一天我疯了，我做了什么事情，结果你就是我的保人，你知道吗？我的意思说，万一我哪一天发疯去当什么什么，做出一些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结果政府一定会吵你。人心隔肚皮，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变成坏人？我现在是好人啊，以后我会不会变成坏人？
所以为什么我刚一直说，我认为很多人会选择不写。除非你跟他好到你就是没问题，这个朋友一开口就让很多人就会选择不写，因为他觉得我何必要自找麻烦，谁知道能确保你这三五年都不变。
哦，好，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你今天去求人了，说哦，群燕帮我写一个推荐信，然后我把我的故事全部都告诉你怎样怎样，然后你写，结果你是坏人，你去举报我或者怎样，你知道吗？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这是两面，你知道吗？双刃剑，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害你，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变成坏人。所以这个推荐信，你说难不难？你的看法呢？
我真的觉得非常难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像我常常因为我的工作，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人，他说：“哎，你帮我写推荐信，不管是工作或者甚至我曾经有帮过一个客户，他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善心的事，但他要去申请大学，他会叫我帮他写。嗯，那时候我就选择不写，因为其实我对你的那个部分是不了解的，我跟你只认识在另外一个，在某一个等于说。”很有限的某一个空间的事物我才认识你，除了这以外我就都不认识你的时候，当他要求我写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写。
那你就算认识的话你敢写吗？你不怕发生什么事吗？会不会有顾忌？
我会有顾忌，因为你要这样想哈，因为他一直讲一句话，你交了这个推荐信之后，根据他的看法他可以选择来做实地的勘察，那表示我一旦成为其中的推荐者，我就有可能被联邦移民局来看看我。啊，我没事好好的，为什么要人家来看看我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大家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你会希望说啊，那你可以找别人写吗？可以不要是我吗？哎，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嘛，你不要说了，亲戚都有那种不想帮你做保，更何况来你还是一个。你跟他如果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然后你要为他写，然后还要预防哪一天政府又来看一看你讲的是不是真的。
Well, 是啦，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帮忙的话，哇，这不是卡住了吗？你知道吗？
可是我相信会有一群人特别愿意做这个。
Well,
然后这个里面牵涉到其他的， well, 这是我所谓的下游对策。但是不管怎么样啦，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因为这个法律以前存在，然后已经三十几年没有实施，所以他现在只是把它拿回来实施，可是他拿实施的方法，他会更加的积极的实施。那现在就碰定到，今天如果听众里面有哪个正在等着要申请公民的，他现在变成要新的法律来规定他了。
Okay, 是，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听听大家的意见吧。你愿意帮人写这个好人推荐信吗？如果有人要申请公民的时候，现在需要有你的推荐信，你愿意吗？以及你认为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够确保品质优秀的人加入我们美国籍呢？现在他就是认为觉得说要有推荐的人才适合让你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现在啊，对于申请公民啊，有一个新的政策，政府呢要重启这个社区核查，就是要到那个居住地还有工作场所去检查这个人到底是在干什么的，以及呢要求这个申请人要提交邻居、雇主、同事以及商业伙伴的推荐信。 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不支持这样这种政策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你认为这种方法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确保品格优秀的人加入我们美国国籍呢？欢迎您这个谈一谈你自己的意见哦，以及现在这个事情这个已经公布了，那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朋友写这种好人推荐信呢？欢迎您聊一聊你自己的感受。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这我觉得这个新闻你知道吗？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考验人性，你知道吗？挺难受的。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来，你在线上 ，Hello。喂喂，
这个本来就好像以前都有什么担保啦，什么财务担保，本来就有人在美国住久了，也会都碰到嘛。对，那
我现在就问你，你愿不愿意帮人家写？
我也帮过人，帮过好像三个吧。那
哦，
而且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看他是，正常人就可以吗？你说什么好人推荐什么？什么叫好人啊？
喂，
他现在在哪里嘛？
他现在叫做要良好品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重点哈。你不是写说你就是认识他，跟他做了邻居30年，你哇，30年他都好还是不好？你要举出他的例子，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啦。谢谢你的参与。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支持。其实呢，我从两个方面讲哦。
嗯嗯。
从这个准备考公民的人来讲，就是说你要选择这个国家，你要融入。那比如说，虽然他说是邻居、你同事，但有些人在路上乱开车，那你的车牌号我能查出你，我也会举报。所以你把人置于这个危险当中，
okay，
对不对
？OK。
但是换过来，就是你要考公民，你也不要紧张。就算你没有邻居给你写，你只要坦荡，你做一个就是你自己。有时候移民官他也会不是，他没有这么时间去查。
来，我们先按规矩好不好？你会不会帮人家写推荐信？这个好人推荐信、品格良好推荐信？
只要他真的是一个良好的人，我会写。
好，这个谢谢，这个勇气可嘉，我是赞成的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赵小姐你好。
好。
哎呀，这个题目啊非常好。我们住在美国嘛，进了美国籍应该要效忠这个国家。
那当然。
然后你要入籍的时候，当然了，要品德要好。你常常在这边骂美国，住在这边那就不对劲了嘛。对对，
来，
我们要把
我知道，
对对，
我知道，你会不会帮人家写好人推荐信啊？
左右邻里，我们尊亲睦邻嘛，哦，应该是比亲戚好得多。
OK。
这没有关系了，跟他写，因为我们认识很久。
OK，
所以品德方面大家也知道。
OK，
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
举手之劳。
爱这个，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他爱这个国家，
嗯，
所以我们就帮他写嘛。
OK，
就是这样。
OK， 好，所以知根知底的朋友，你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写好人性，可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Hello， 赵广仪好，我是非常支持的这项的提名，因为基本上来讲，
嗯，
至少除掉那些行为不好的人，你说有人到处，他跟你这是邻居或朋友，到处吐痰，到处讲脏话，那个人他本身就会学到自我修正行为，
oh my God，
他知道他自己在某些方面进了新的国家，而且要跟邻居呢和平相处。
OK，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鼓励的行为。
OK，
那呀，因此我是非常鼓励，我也替别人写过，也别人替我写过，像工作推荐信等等，这个都是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一种正常的交流，而不是在
你。
这个中国里面的至少门口写就这样子。
来，重点在这里。我现在讲这个移民哈，他要品格优良嘛，对不对？那良好品德，那你不担心说他万一哪一天品德不良好了，你就是他的作保人，你怎么办？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就第一个，我写说我对他 personality 的观察，对他 人性的观察，以邻居相动的观察都很有礼貌。
OK，
比如说早安、你好什么之类的。
OK， 行。所以你好，有礼貌的好人也是良好品德，这是你的观点。所以你是基于这一点，你不会深入。OK， 但是你知道吗？要帮人家写那个推荐信，应该要入木三分吧，要用力用尽全力吧，是不是 ？OK， 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的这个贡献。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这个没问题啊，
okay。
这有点类似啊。我们在这边替那个亲友了，在这边申请学校的 financial statement， 这是经济上的担保。
OK，
还有一种，我申请很多工作的时候，他们有叫我加提出。两个三个 reference，
对对对，我现在不讲那个，我现在就讲公民，你愿不愿意帮人家写好人推荐信？
那当然愿意嘛，因为你要帮这个人写的，你已经认清楚了。
嗯，
这个人有杀过人，有犯过毒，我不会有帮他写。其实这个人我已经确认他行为上得到一个保证，然后呢跟他有点交情。
他万一变了怎么办？
啊，
他万一要是未来改变了他的个性，做了坏事，你不担心吗？
未来改变这个，你看他们那些杀人犯，因为他以前中学小学老师都说，哎呀，品行兼优什么，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个东西我 reference 也有限期的。
OK，
你超过几年以后，你、
okay。
你说再担保不担保？你再担保他。Okay。 对方也不一定会相信。
OK， 好好，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担保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谁都会变，政府不能够说哦，这个他五年以后变了跟我有关系？人是活的，开什么玩笑？我同意你的看法，所以你的担保就是我现在目前看到他的状况，以及我过去认识他的经验。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吓死人喽！谁敢写哦？不是主播你也讲了吗？你们来宾也讲了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哦，今天是支持以色列，过了三十年要是反对以色列，那我不成了共谋了？我不爱美国？哎呀，这潜台词就是坏移民就在我们身边。对不对？报税不公开，性侵赔500万，破产6次，那怎么办呢？
来来来，
对不对？
你愿不愿意帮任何人写这种好人推荐信？就是说他是什么良好品德的这种推荐信？
我要卜卦，我要烧龟壳，我要去丢铜钱，我做很多仪式，看看老天爷怎么通知我的。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天老爷，写封信还要卜卦？过分了吧，过头了吧。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广宇啊，
是，
我很支持这种做法。
哦，
我曾经帮别人写过，
嗯，
我也自己要求别人帮我写过。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
嗯，
可是我华人进来了之后，对这种还不习惯。江父写推荐去信，不管是找工作或者其他的很多事情，写推荐去是一个相互鼓励，这个品质提升的。我请别人写推荐去，我的品质要别人认可。
OK，
别人找我写推荐信
，OK，
我也要看别人的品质好不好，
okay。
我才愿意写。
OK，
这个向上提升的一种方式。
Okay。
好事情。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堂堂正正的好人就是摆在眼面前，不可能是坏人，所以这个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谁也糊弄不了谁，是吧？好，谢谢你哈，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你好，广瑜。
嘿、hey。
谢谢你哈，我听你的节目，但是我是第一次打进来，你听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
啊，谢谢你，我想借着你的平台，向我基督徒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求助。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个节目的。 进行，不能作为私人的用途，好不好？这很抱歉哦，这个这个麻烦这个尊重我的节目里面他现在需要有的一个模式跟方法，要不然的话每一个人可能打电话进来都会做一些其他事情，那我的新闻节目不就散架了吗？您懂吗？好不好？真的很不好意思哦。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这个要继续接听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喂，喂，电话没接起来吗 ？Hello，Hello，OK。Okay， 来，我想我们谈论的这个移民的这个事情哦，每一个人都会，你如果决定在美国要住下来，这是你的国家，那么你必定会要面临申请这个成为公民。那么现在呢，在新政府的这个执行之下，他现在希望把过去30年前的一个项目要拿出来重新启动。那么这就是社区核查，以及要求这个申请人要提交推荐信。我不知道大家，你觉得这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或者你支持还是不支持，这是我的问题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喂，
好，
嘿，请讲。
我支持，
因为
我支持，
因为
我也帮我的邻居做，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白人跟一个泰国，然后他从泰国来的，他英文，就是不太好，然后他在这边跟我做邻居已经三年了，然后平常他也没有朋友，然后他只是他有什么做个泰国菜什么的，他会送给我吃，然后他们两个常常会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我会帮他浇院子的，照顾院子的花草，然后我如果出国的话，他也会来帮我，然后白天他现在会出去工作，然后他有一天就是最近的事情嘛，他说要申请公民了，然后他请我帮他写。
哦，真的，
我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邻居，我真的很希望他成为永远的邻居。
哦，
我觉得很简单，因为你知道你跟他是邻居，你知道他的为人。我觉得即便他以后有什么状况，或许他离婚了，然后情况变了，那我就管不了了。可是他们现在很恩爱啊，是真的啊。我觉得就干着他对我们家也是很照顾，我也照顾他家的院子。他有什么好吃的会分享给我，我有什么好吃的我也分享给他。然后他出去玩有什么好玩的、好看的照片，他也会传给我。
真好，
我觉得很好啊。
对对对，
我完全支持，
完全支持。
即便我们对，刚刚开始他英文不好，我又不懂泰国话，可是我们相处的也很好啊。
对对对，
所以
了解，
我完全支持。
好，好，了解。所以你的邻居，你是帮他做了，好，感谢你哈。哇，有好邻居太重要了，如果你的邻居跟你每天大眼瞪小眼，疯掉了。 OK， 感谢啊，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Hello，
哎，请讲，请讲。
哎，是我吧？
是的。
啊，我反面支持，这是一个好事情嘛。就是看人嘛，应该啊，你发现他好了，就应该支持他，让人加入美国的国籍。
OK。
但是，我发现有几个也是做新闻的人啊，天天都是骂中国，好像他就是
来来来，我跟骂中国没有半毛钱关系。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现在的移民政策要重新这个开始一个旧的办法来审查申请公民的人，好不好？跟骂中国那个是另外一个国家，我现在谈的是我国美国，你一定要清楚这个部分，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申请公民啊，现在有一个新的措施要实施啊，跟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现在呢，政府要重启这个社区核查，就是要查这个申请人的居住地、工作场所，同时呢，要求要提交这个邻居、雇主、同事以及商业伙伴的这个推荐信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支持还是不支持？那么刚才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线上都发表了这个言论哦，感觉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淋过雨，所以呢，碰到有人要帮忙的时候，都愿意撑伞。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你知道吗？要不然如果人性当中啊，一直想东想西的时候， 这个就会变成大家自私又自利。来，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啊，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个让大家来这个发表最后的这个想法，我们把这个群宴的这个时间做一个压缩。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是，
嘿，
我吗？哎，我觉得如果我快点讲，我觉得我们这个美国的公民是需要，就是具体对美国的社会有贡献。我倒不如请那个申请人拿他那个从移民到美国以后的那个报税记录。那至于说好人卡那个什么邻居雇主那些，都是一些废话，因为那个那写的都是一些没有像我自己同事台面上人模人样，其实私底下你跟他相处久了，你就知道妈都是狗人狗样。那你倒是不如真的那个，因为背景调查是应该是要找有公信力，像 DMV 查他有没有酒驾，应该就是酒驾，警察局查他有没有这个犯罪记录。
对对，那个是 FBI 都有。我们现在查的是什么意识形态，你懂吗？你的朋友会认识你的意识形态，嗯哼，
那个都是这个根本就是都是爱写的人都其实都没也根本没有很了解，就会变成一种商业化，所以我觉得那是没有用的。
OK，
必须真正还有就是信用记录。
OK，
那更何况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其实也就是川普政府在搞这么一堆，那不行的你就 IAI 4年以后看情况再来吧。
OK， 告诉大家晚点申请公民吗？哎呦，你知道吗？你现在拿的是绿卡的话，你是外国人，那外国人这个就不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拥有你的这个权利。这个说时迟那时快，万一有一个小事，马上就是遣送出境，那你叫每一个人4年都躲起来嘛。 OK， 好啊，谢谢你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让你下线，我要把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给群彦，让他来跟大家做个总结。群彦，谢谢你，麻烦。
其实我刚刚听完，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是很 nice， 他认为对邻居只要是他认识的，其实讲句好话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看得出来大家都是心存良善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证明这个喜欢的这个人都真的是对社区有贡献？那当然啦，这个有报税，有为社区提供金钱的服务，对不对？你提供这个国家报税，这看起来是挺不错的。我相信川普他最后里面讲的有，也就是他希望大家的生活水平、英文对美国的贡献，或是对美国忠诚，然后对美国宣誓，这都是他未来在一系列他这4年中绝对一定要做到的，因为他希望透过这个东西确保美国人的品质是不会反美的。那我想很重要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人是绿卡或想要做公民，你这4年你就看着好了，到底有多少人会在走这个过程中遭遇到什么困难。那当然下有对策之后，我们这个社区会有另外一样的反馈。不过很高兴今天很多愿意打人家，大部分90%都是愿意帮人家写的。
对对对，
我们真的是好人很多的。
对，所以我觉得哇，听到大家都很这个愿意帮忙哦，这个挺感动的。好，今天时间到了，谢谢群彦带来新闻分析，感谢您，谢谢，
拜拜，
拜拜。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喽，拜拜，晚安。